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宣布下个星期就叙利亚问题举行广泛的国际会议的计划，为该国持久血腥的冲突达成政治解决做出更多的外交努力。克里国务卿星期五的晚间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之后，在维也纳对记者发表谈话。官员们表示，这两位高级官员在就叙利亚政治前景进行讨论的时候，力求找到两国的共同点。两位外长还与土耳其及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长举行会晤。克里称会谈具有建设性和成效。他说，几位外长同意与所有各方咨询，希望最早在下周五重新召开更广泛的会议，旨在推进有意义的政治进程。克里说，这是一次多边的集体努力，没有自封的带头人，我们只是想要探讨不同的想法。他强调，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平等的。他说，我们期待把会议扩展到那些对这个问题有特别关注的国家。会议的举行地点目前还没有宣布。巴基斯坦警方表示，星期五夜间在南部城市雅各布阿巴德，一名自杀炸弹手袭击了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哀悼队伍，造成至少20人死亡，40人受伤。这次袭击发生在少数派什叶派穆斯林的阿舒拉节纪念活动期间，这是一个为期10天的节日，是为了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之死。尽管逊尼派极端组织发出威胁，什叶派穆斯林依然呢举行了公开集会。一些逊尼派视什叶派为异教徒。这是2天来袭击阿舒拉节的第二起爆炸。事件发生前的几个小时，一个激进的逊尼派穆斯林组织威胁呢，要在节日期间继续实施教派暴力行动。阿舒拉节期间，什叶派的礼拜地点和哀悼队伍附近安保通常都会强化。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但是人们怀疑事件是由实施了前几次袭击的逊尼派极端分子所为。近年来，巴基斯坦的教派斗争已经造成数千人丧生。飓风帕特里夏正在抵近墨西哥西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并将在几个小时之后的星期五晚些时候呢，在那里登陆。那么这场风暴十分强劲，足以造成灾难性的损失。这场飓风最大持续风速可以达到大约每小时325公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称，帕特里夏是北太平洋东部有记录以来最强劲的一次飓风。飓风中心表示，预计帕特里夏将会带来10到15、30厘米的降雨量，有些地区将高达50厘米。政府发言人舒尔茨表示呢，奥巴马政府正在密切关注飓风的发展。他还表示，白宫和墨西哥政府呢就这场飓风保持着密切沟通。墨西哥当局宣布，科利马、纳亚里特和哈里斯科三个州的数十个城市进入紧急状态，货运港口曼萨尼约和度假港口城市瓦亚塔港也在这个地区。星期五，尼日利亚东北部一座新建的清真寺被炸毁，多人恐怕因此丧生。这起爆炸发生在阿达马瓦州的首府约拉。那么就在这起事件发生几个小时之前，另一个城市麦杜古里的一座清真寺也发生了自杀爆炸，造成18人死亡，20人受伤。约拉爆炸事件的目击者说，事件发生时做礼拜的人们正准备进行周五下午的祷告。英国媒体称，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四在乡间别墅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外交政策的时候，试图敦促习近平对保障香港政治自由呢做出承诺，让香港政府保持半自治状态，香港人可在没有中国政府预先筛选的情况下自行选择特首。英国卫报的报道没有提习近平做出如何反应，中国官媒的报道完全没有提及香港问题。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国际要闻。
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同俄罗斯等国商讨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途径，美国军队和伊拉克库尔德武装采取联合营救行动，救出了70名即将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处死的人质，但是一名美国军人伤重身亡。菲律宾宿务的枪击案涉案者，中国的外交官将被移交中国。台湾表示，台湾应该避免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表态，以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面临加剧的压力。美国广播理事会的理事马修·阿姆斯特朗在国会指出，他对中国官员讲，美国之音是专业的广播机构，不是宣传机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法国城市波尔多附近星期五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造成至少42人死亡，其中大多都是退休人员。这起事故被认为是法国30多年来的最严重的交通事故。当局说，一辆卡车撞上一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两辆车随后起火燃烧。据报道，有8人逃离大火，几十名救援人员把伤员送往医院。正在希腊访问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说，政府已经全面动员应对他所说的可怕悲剧。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白宫欢迎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到访，奥巴马再次承诺要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此举被视为在阿富汗达成和平的最佳希望。两位领导人结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会晤之后露面，宣布目前停滞的和平谈判没有时间表，同时在他们议事日程上的其他重要事项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这些议题包括对巴基斯坦核武库不断扩大的担忧。不过他们赞扬了在贸易、清洁能源还有女性教育等等方面所达成的新协议。奥巴马总统在会晤前简短的寒暄时说，很显然美巴关系源远流长，两国在众多议题上都有合作，我们愿意以此次会谈为契机，进一步加深两国关系。谢里夫指出了两国关系具有深度，表示说巴基斯坦跟美国的关系经历了70多年，他愿意努力进一步加强跟巩固两国关系。白宫正在试图向巴基斯坦施压，在美国政府最近修改的旨在结束巴基斯坦邻国阿富汗历时14年战争的计划中发挥主要作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维也纳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还有土耳其的外长举行会谈，寻找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美国及其盟国明确表示，这个解决办法不包括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但是呢，俄罗斯却在为他的政权提供军事援助。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四，克里在柏林停留期间表示，四国会谈是需要加入到谈判桌前的国家更广泛参与的一个前奏。他说，有关各方同意，必须寻找到结束叙利亚暴力的解决办法。
One thing stands in the way of being able to rapidly move to implement that.
有一个人阻碍了这件事的迅速实施，此人就是巴沙尔·阿萨德。问题是，我们能否达到一个政治程序，让叙利亚人民自己在其中以恰当的方式下放和分配叙利亚未来的权利。
德国总理默克尔等西欧国家领导人也把阿萨德看作是实现和平的一个障碍。我们正在通过自己的手段努力寻找政治解决办法。施泰因迈尔外长的中东之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目的就是要寻找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但是这似乎不会在短时间内实现。像阿萨德这样的人肯定是不会有政治前途的。土耳其和沙特领导层都反对阿萨德，但俄罗斯是阿萨德最大的盟友。现在还不清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把什么解决方案带到维也纳来。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在索契举行的一个国际论坛上暗示，西方国家迟迟不介入中东局势，破坏了该地区的权力平衡，使这里成为了一个火药桶。
玩弄双重游戏，也就是一方面对恐怖分子宣战，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把他们作为中东棋盘上的棋子进行摆布，这种做法是难以维持的。如果把一些恐怖分子用作推翻不喜欢政权的工具，是不可能击败他们的。
普京呼吁全世界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恐怖分子，并且让叙利亚人民自己来决定叙利亚的未来。上个月，普京为支持阿萨德的军队开始在叙利亚进行空袭。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则跟中东亚太有关的消息。美国军队和伊拉克库尔德武装采取了联合营救行动，救出了70名即将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处死的人质。但是在伊拉克北部的这次浴血战斗中，有一名美国军人伤重身亡。在持续一年的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行动中，这是第一次有美国军人牺牲。美国五角大楼军方官员表示，被美国军队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由战士救出的人质此前一直被关押在伊斯兰国组织的一座监狱里。五角大楼发表声明说，有消息称这些人质即将被集体处死，因此发动了这一次的突袭。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报道说，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数十名库尔德武装人员和美国军事人员参与了救援行动。这名官员还说，美国军队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协调合作，使这次的行动得以实施，同时呢，还获取了有关伊斯兰国的重要情报。目前还不清楚在行动中牺牲的美国军人的身份。相关报道称，他在战斗中负伤，在被转移到伊拉克安全地带之后不久就死亡。70名被救出的人质包括大约20名伊拉克安全部队成员。美国发表声明说，伊拉克部队俘虏了5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一些伊斯兰国活动分子被打死。五角大楼发言人彼得·库克说，营救行动在星期三晚间开始，美国特种部队应库尔德自治区政府的请求，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由战士提供支援，协助营救伊拉克哈维亚附近伊斯兰国监狱中的人质。在另外一方面，以色列解除了对穆斯林前往东耶路撒冷一处圣地祷告的限制，可能是希望以此来缓解导致以巴冲突暴力的紧张局势。自从9月中旬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每一个星期五都禁止年纪较轻的穆斯林男子进入阿克萨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坐落在犹太人尊崇的圣殿山。以色列军方星期五说，一名巴勒斯坦男子星期五在约旦河西岸刺杀一名以色列军人时，被在场的以色列军队开枪打死。一天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对结束以巴暴力冲突表示谨慎乐观。他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之后，克里说，如果各方都想解决问题，我相信他们都希望防止暴力升级，那么他们就有可以选择的做法。我希望这会发生。最近有关各国加紧在中东的外交努力，推动以巴结束最新一轮的暴力冲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菲律宾政府表示，他们打算把涉嫌中国驻菲律宾领事馆官员被枪击事件的两名中国外交官交予中国政府。星期三，菲律宾宿务的一家餐馆发生枪击事件，导致两名中国外交官死亡。警方把两名嫌疑人拘押，但两人随后呢申请外交豁免。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内容。
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表示，将根据维也纳公约关于外交和领事人员关系的规定，以及2009年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领事协议来处理这一事件。何塞说，枪击事件是领事馆工作人员的一位亲属的极端行为。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以及驻宿务领事馆对菲律宾当局的调查给予了全力的合作。何塞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说，两名嫌疑人可以寻求外交豁免权。 公约说，外交人员可以享受外交豁免，不受驻在国的刑事管辖。公约还说，外交人员是不可侵犯的，不可被拘留。但是何塞说，中国要求菲律宾警方暂时拘押这两个人，直到中国安全官员将他们接走。何塞说，中国政府希望接管对他们的看押权，他们必须要走中国的法律程序。菲律宾警方说，这对夫妇当时正在宿务的一家餐馆和一个包房内参加生日庆宴，后来服务人员在听到枪声又听到大声的喊叫。当局说，监护录像以及目击者的录像都表示，开枪者是领事馆一位工作人员的丈夫。枪击事件造成外交官沈孙和李辉的死亡，总领事宋荣华重伤，所有相关人员都是中国驻宿务领事馆人员。警方说，这对夫妇没有回答任何问题，而且要求豁免权。菲律宾当局说，他们不知道枪杀事件的动机。何塞说，菲律宾有关当局将继续调查这起事件。马尼拉圣伯达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布鲁斯·里维拉说，尽管犯罪事件发生在菲律宾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菲律宾选择将外交官内部之间发生的事情移交给中国处理。他说，因为很明显这是一起私人事件，可能也是为了保护在调查过程中可能被迫泄露和公开的秘密，所以根据国际法这是被允许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现在美国跟中国还是继续按照既定计划展开各项军事交流。一名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将领表示，在美中双方处理南中国海危机的时候呢，两军的交流应该继续下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10月8号媒体首次报道美军可能即将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巡航的消息以来，两国政府一直就这项可能展开的行动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立场。然而中国方面并没有像以往两国关系出现危机时那样取消两军交流项目。在有关12海里巡航的报道公布几天之后，中国海军郑和号训练舰10月13号载着100多名海军院校学员驶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在地夏威夷珍珠港。到访的解放军海军官员说，那是一次和平之旅、友谊之旅。同一天，美军日耳曼城号两栖登陆舰抵达香港访问。在那之前，这艘军舰在南中国海东部参与了跟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举行的联合军演。另外，美国海军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海军代表团10月19号星期一带着友好之情参观了中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第二天还访问了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观察人士们说，美军舰船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12海里巡航只是早晚的事，而中国军方官员曾扬言会迎头痛击任何进入领海的来犯者。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10月21号星期三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一些议员质询美中两军交流能否缓解两国因南中国海分歧出现的紧张气氛。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退休四星上将道格拉斯·弗雷泽说，美中两军交流应该继续下去，但效果如何还要看对方的态度和做法。
我们必须记得双边关系是一条双向通道，跟我们打造关系的对方必须有同样的意愿，以同样的开放精神和同样的能力去做这件事。
美国和中国官员们说，两国关系总体稳定，双方有能力管控各种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中美两国的军事交流活动，其中就包括了在
星期一，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一行27人登上了中国唯一的航空母舰辽宁舰，并且跟中方舰员进行了交流。而这是根据中国海军官方微博在20号所发布的消息。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媒体称，就在美军宣布随时随地进入南中国海的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海域巡逻之际，辽宁舰首次对美军第一线指挥人员开放，说明中国军队的自信和透明，不希望中美因南海纷争影响新型大国关系。美军多位舰艇长星期一参观了辽宁舰，但是中国媒体直到星期三才广泛报道了这一新闻。据称，这次参访是中美两国海军年度交往计划的一部分。今年2月初，中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29人赴美进行为期1周的访问。这次美国海军派出27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是对中国海军参访美国的回访。环球时报援引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大校的话说，安排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参访中国唯一的航母，体现了中国海军改善和发展中美两军关系的真诚态度，也展现出中国军队的开放、透明和自信。不过，媒体无法证实两国海军将领之间是否对美军前往南中国海岛礁巡航分歧举行会谈。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巡航南中国海已经是蓄势待发，不过美方至今仍然没有公布派遣海军前往南中国海的具体日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亚洲媒体对这一进展进行了密集的报道。亚洲时报网站19日称，奥巴马政府最终授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将军舰派往南海地区。未来2周，美国最先进的滨海战斗舰很可能前往这一水域。日本共同社报道，奥巴马政府已经通报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相关的国家，美军很快将派舰艇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水域。面对即将来到南中国海巡航的美军，中国国防部长范长龙周末在香山论坛上发表讲话说，即使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军队也绝不轻言动武，将通过友好协商与当事国解决分歧。这段话被广泛解读为中方不会因为南海争端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援引中国军事专家的话说，美军宣称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海域，并未令中美海军例行的军事交流活动受到影响，这从侧面表明中美并不希望可能出现南海纷争影响两国关系的总体格局。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台湾国安局长杨国强星期四在立法院表示，台湾至今没有被美国告知有关美国将进入南中国海人工岛礁12海里的信息。不过，杨国强他建议，在两大之间难为小这样的情况之下，台湾应该避免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表态，以免在美中之间要选边站面临加剧的压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0月22号就国家安全局2016年预算进行审查，国安局长杨国强在会中答复立委质询，多位国民党立委都对南中国海情势表示关注。立委杨应雄问到，美国已经表达将派遣军舰驶入争议岛礁12海里，此举可能引发中国反制作为，一旦区域紧张加剧，台湾国安单位是否对情势有所掌握，是否有应对的准备。杨国强说，
这样的一个两大之间难为小哈，我们要亲美又要和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冷静的处理，扮演一个积极的和平的角色。
杨国强表示，台湾在太平岛只有海巡署的兵力，只能对事态发展保持警觉，做一个和平的模范生，要避免在美中之间选边，否则将面临压力加剧。至于台湾的立场应该如何表达，杨国强说他建议不要表达。立委林玉芳也问到，媒体报道美国已告知东南亚国家将派军舰进入中国填海造岛的人工岛礁12海里内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台湾既是领土争端当事方之一，是否也接到美国的召会？杨国强表示没有接获美方告知，不过台湾有设备可以侦测当地异动，会私下与美方交换意见，如果台湾向美方提出询问，美国会被动地告知台湾。杨国强说，
当我们发现他有动态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这个咨询，就是磋商，磋商你这个动态是什么，
就告诉他不要进入我们，不要进入我们太平岛的海域，是吧？
他会被动，他会被动告知，被动告知。
在答复立委陈振湘有关钓鱼岛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问题时，杨国强说，无论是东中国海或南中国海争端，其内涵都是对资源的争夺与对海洋主权的争端所引起的大国间竞合加剧，台湾身处其中也面临选边的压力，应对之道是一方面对内建制足够的应变能力，一方面对外彰显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如此才能在亚太地区安身立命。共同社18号援引外交人士的消息来源报道，华盛顿这个月早些时候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告知南中国海争端海域的周边国家，他将派遣军舰驶入中国在斯普拉特里群岛建设的人工岛礁12海里内，以便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并以此表明不承认中国对这些岛礁的领土宣示。不过美国的做法有可能导致美中之间紧张加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称，中国不应将美国海军进入南中国海国际海域视为挑衅行为的提问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安全。他说，中国一向尊重并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和其他重要国际通道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报道，华盛顿将派军舰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这样的举动，那么日本呢对此一直是持续的保持观望态度，但是日本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亲密的盟国，因此呢分析人士认为说，这可能涉及到了北京试图引诱东京改善日中关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10月初，多个消息来源称，美军即将获得白宫指令，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的一些岛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权。白宫和国防部迄今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一说法。来自亚太地区多个盟国首都的消息说，奥巴马政府已经就这项巡航行动与这些盟国做了沟通，但除了菲律宾之外，这些盟国还没有公开声明支持或参与美军12海里巡航行动，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盟友的日本依然处在观望状态。东京早稻田大学国际法教授池岛大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国会最近通过的新安全法并不适合日本在目前这个阶段介入美军在南中国海可能采取的行动。
我们需要满足3项严格条件才能依据这部法律采取行动，所以我认为日本政府会非常谨慎和低调地处理这件事情。
新通过的日本安全法授权日本自卫队在军事上协助盟国，但其中一项前提是国家的生存遇到了外来威胁。正当日本政府在南中国海事务上处于观望状态时， 中国政府抓准时机向东京示好。北京派出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10月14号赴东京访问，答应会加快建立两国防务高层联络热线。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年前就答应过建立这条热线，以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指导大策教授说，东京一直希望改善跟北京的关系，因此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This moment, Japan has got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此时此刻，日本与中国关系良好。中国一些重要的外交官多年来首次访问日本，准备重新塑造友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应介入美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
美国官员们说，到南中国海巡航关系到航行自由和国际秩序，并期待盟友的支持和参与。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丹·沙利文星期二在一次讨论会上也表达了美国的这一立场。
如果我们采取行动，你也知道我支持我们这么做，我们应该跟一些盟国一起行动。
国际社会关注美军何时派军舰或飞机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以内。据信奥巴马政府就如何具体实施这项行动继续与盟国磋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在节目中再来看一看中日关系。在10月13号，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了日本，中日双方高层互动，这次呢，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紧张的中日关系，甚至为处于低谷的两国关系带来转折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还有钟晨芳所做的采访报道。
杨洁篪在与安倍会面时表示，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对话沟通，为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共同做好努力。有分析人士称，中国总理李克强有可能下月在首尔出席峰会之际与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晤。陷入冰点的中日关系是否能由此升温呢？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理查德·麦格雷戈相信，中日双方都会采取实际的、两国都能接受的举措，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努力。同时，他也指出，目前中日关系的改善只能像婴儿学步一样慢慢来。麦格雷戈认为，目前中日两国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很难马上取得创造性的进展。中国对于日本修改安保政策感到厌恶。此外，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两国国内都充斥着负面和敌对的言论。
在日本，那些真正了解中国问题的专家，在过去10年都被排挤出局外，因为他们被认为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太软弱。在中国情况也是类似，如果你提倡拿出新思维改善中日关系，这是非常危险的。你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网站，那上面有各种十大汉奸的名单。
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麦克望月认为，杨洁篪访日是个良好的开端，双方高层领导人应建立常态对话机制，但他也认为改善中日关系还存在很多障碍。望月表示，与日本当局对待中日关系类似，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也分为强硬派和温和派。他认为胡锦涛在对待中日关系问题上就是温和派领导人，并且在胡锦涛当政时曾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了努力。但2010年的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事件和2012年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国有化事件严重破坏了两国关系，并使双方的紧张关系持续到现在。
真正的问题是，当你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倡议时，如果它无法回报，这项倡议就会带来消极影响，并间接支持了强硬派的主张。
望月还指出，现在在东亚，不仅中日、中美之间存在不信任，日本和美国之间其实也存在不信任。他说，美国担心日本在与中国的领土争议问题上把美国拖下水，日本害怕美国和中国联合起来动摇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他举例说，当美国认可由中国提出的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时，日本是抗议最强烈的国家。不过他指出，也正是由于日本在亚洲地区的重要地位，使中、日、美三国在亚太地区相互制约、相互平衡。 这两位专家是在10月21日一场名为“一山三虎”在亚洲世纪中的中日美关系的研讨会上发出上述评论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于洋、乔战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方面的消息。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四在国会调查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使馆遇袭事件委员会作证。在长达11小时马拉松班式的常识作证之后呢，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希拉里·克林顿又继续了他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行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调查委员会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在2012年遭受袭击之后，他因此是失眠，要比他们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等四人在袭击中殉职。共和党议员指称，对于事件经过以及之前如何能够预防事件发生的问题，克林顿的说法前后不一。
事实上，安全事件增加了，但没有相应的加强安保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我假设你也会如此回答。
Congressman, I just have to respectfully disagree.
对此，我不得不恭敬地表示不同意。很多安全要求都满足了，我们很愿意将这方面的信息找出来记录在案。我不知道您的那张纸上写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一些安全要求都实现了。
有些共和党人说，克林顿拒绝了史蒂文斯大使要求在班加西加强警卫的要求。克林顿说，这些要求从未报告给他，而是停留在安全专家的手里。调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为克林顿辩护，并且质疑共和党同僚的动机。
我不知道我们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难道我们想要你一遍遍地纠缠你，直到你累了，直到他所说的抓到你了的时刻吗？我们没有那么坏，我们比这好得多，我们的国家要好得多。我们没有坏到用纳税人的金钱来企图摧毁一个竞选，这不是美国的全部。
克林顿目前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支持率领先，他在作证时偶尔显得愤怒，大有竞选时的气势。
It is.
非常不幸的是，有人会利用班加西遇袭这么严肃的事情来达到党派政治的目的。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向前走，我们可以开始一道工作，开始听取对方的看法。
星期四听证会的主席、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议员特雷·高迪说，他的动机从一开始就不是要破坏克林顿竞选总统。现在看来，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克林顿，在星期四的听证既没有斩获也没有损失。至于如何评判克林顿在班加西事件前后的行动，最后的决定权在选民手里。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保罗·瑞安有可能在下个星期被选为议长，这使得众议院议长的这个悬念呢已经渐渐的淡去。可是呢，现在出现了债务上限的这个剧情呢更加的紧张，因为呢现在离11月3号美国政府达到借债上限的时间也没有几天了。如果到时候国会不做上调的话，美国将出现债务违约。奥巴马政府警告说，这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两党议员都同意美国不能违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说，责任负担在主控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
我希望共和党人恢复理性，通过一项干净的议案，避免出现灾难性的违约。
他说的干净的议案是指议案只是抬高债务上限，而不夹带任何民主党人认为无法接受而且与债务上限不相关的条款。不过国会目前政治两极分化严重，众议院又在改换领导层，在这个时候推动抬高债务上限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国会能否按照白宫的要求通过所谓的干净的议案提高债务上限，或者会不会在议案里写进共和党人支持的条款，从而触发总统否决？另外，有关债务上限的议案会在众议院选举新议长之前还是之后通过？分析人士斯坦·卡伦德在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都担任过幕僚。
It's not at all clear at this particular point.
到底怎样才行得通？现在一点都不清楚。这种局面真的是不同寻常。
贝纳议长也表示，他希望国会能够在他卸任之前处理棘手问题。一些国会观察人士推测说，贝纳有可能愿意定下投票日期，就一项白宫可以接受的提高债务上限议案进行表决。在共和党主控的众议院内，靠着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再加上少数共和党议员助力，护送议案过关。考伦德不认为这种做法行得通。
问题
是你能不能争取到足够多的共和党人的支持。要想通过一项干净的债务上限议案，必须要有30到40张共和党的支持票。
参议院有可能发挥带头作用，首先通过议案。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本星期似乎排除了这种可能。
我们必须要看众院送过来的内容，再采取相应行动。
美国债务上限略超过18万亿美元。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四在美国国会有一个听证会，美国广播理事会理事马修·阿姆斯特朗出席了这次的听证会。在会上他指出，中国投入大量资源开展公共外交，在美国派驻了大量的官方媒体记者，可是呢，却限制美国之音等机构的记者数量。最近刚刚访问过中国的阿姆斯特朗，他还说，他告诉中国官员，美国之音是一个专业的广播机构，不是宣传机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听证，讨论美国如何应对外国敌对宣传。共和党众议员乔·威尔森说，这些敌对宣传
不幸的是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
美国广播理事会理事马修·阿姆斯特朗说，广播理事会旗下的美国之音等机构是应对外国宣传的重要工具。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全世界各地民众提供信息、联系与交流。我们以61种语言广播，每星期的受众有2亿1500万。
最近刚刚访问过中国的阿姆斯特朗说，他告诉中国官员，美国之音并不是一个宣传机器。
我强调说，我们是专业记者进行专业报道，我们报道真相并且促进对话。
阿姆斯特朗说，美国之音不但要报道中国封锁的消息，也要报道真实的美国。比如说，
在美国人如何支付停车罚款方面，腐败是如何的少见，警察不能把现金装进口袋里走开，这些故事本身就能传递一种信息。
国会众议员威尔森告诉美国之音，针对外国的宣传，美国应该以真实的信息来进行反击。
我们应该能够提供信息让人们了解真相，这就是为什么我是美国之音的可信度和诚信的真正粉丝。
中国近年来大力投入资金进行外宣，官方媒体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派驻和雇佣大量记者。对此，广播理事会理事阿姆斯特朗说，中国当然有权利与外国观众交流，但是美国媒体在中国也应该享受同等待遇。现在美国之音在北京只有2名记者，阿姆斯特朗说，他也试图说服中国批准在上海开设美国之音办公室，但是他说，
我们已经申请10年了，他们这次还是说不。
阿姆斯特朗明年3月还要再次到中国继续与中国官方沟通。广播理事会是美国联邦政府一个独立机构，负责美国政府及政府赞助的非军事国际广播实体，包括美国之音。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结束对英国的国事访问，他在英国访问的最后一站是曼彻斯特。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10月23日在曼彻斯特市出席活动后，将结束对英国为期4天的访问。10月22日，他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话别。同日上午，中英两国发表了一份名为《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形容习近平这次访问英国开启了持久、开放、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同一天，习近平携妻子彭丽媛还出席了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 目前英国已经建立起29所孔子学院和126个孔子课堂，数量居欧洲之首。告别白金汉宫后，习近平来到英国首相卡梅隆的乡间别墅契克斯。据报道，两国领导人在这个乡村庄园交谈了一下午的时间，期间谈及香港问题和叙利亚问题。据英国《卫报》报道，谈到香港问题时，卡梅隆称香港政府应该保持半自治状态，香港应该被赋予自由选举领导人的权利，而不是由中国政府进行预先筛查。然而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及这些。会晤结束后，习近平在卡梅隆的邀请来到契克斯庄园附近的酒吧 The Plum， 点了一盘英国传统美食炸鱼薯条，配上一品托印度蛋皮。契克斯庄园是英国首相的官方别墅，历任英国首相都曾邀请关系亲密的国家元首前往契克斯庄园进行会晤，不过习近平是第一位造访这里的中国国家元首。卡梅伦发推特说，我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在 Plough 酒吧点了一品托印度蛋皮和一些炸鱼薯条。英国首相历来很喜欢在传统酒吧里招待客人，除了习近平，卡梅隆去年还带法国总统奥克朗去了牛津郡的天鹅酒吧，这被英国媒体称为酒吧外交。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消息。这是由中国所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叫 AIIB， 初创的时候有一些风波，虽然风波逐渐的平缓，可是呢，有关于这个 AIIB 的战略意图的讨论却一直是没有平息的。亚投行后任行长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日前发表演讲的时候呢，就试图消除外界对亚投行成立意图的疑虑，而且还说，中国虽然没有能够如愿受邀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但是呢，亚投行欢迎美国随时加入。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亚投行后任行长金立群此次演讲，一方面希望消除有关中国借该行挑战现有体系的疑虑，另一方面则刻意地向美国展现其包容和大度，即你不接纳我进入 TPP， 我仍然欢迎你加入亚投行。金立群在演讲之后回答提问时说，出于某种原因，中国仍然不是 TPP 成员，但认为该问题将会得以解决。他说，能否加入 TPP， 中国的改革计划和政策的自由化将有助中国与 TPP 各成员国达成跨境投资协定。他在表达与美国完成投资协定的愿望之后，邀请美国随时加入亚投行。
Now, even though for some reason China could not be part of TPP, the door keeps open for US membership in AIIB.
虽然由于某些原因中国无法加入 TPP, 美国加入亚投行的门则永远敞开着。我对美国政府官员说，门始终敞开着，我们对美国的邀请长期有效，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给我们一通电话，我们随时请立相逢。
美国自发起 TPP 倡议之时就强调所具的高标准，而这些有关知识产权、劳工权益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高标准也体现出美国对未来全球贸易秩序的态度。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在近日的一次演讲中着重强调了 TPP 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他说，在全球兴起重商主义的模式之际，这个协定将有助于美国在领导未来全球贸易标准的竞逐中占据先机。弗洛曼还说，中国距离该协定的要求的高标准尚有差距，即暗示美国可能不会在短期内考虑将中国纳入 TPP。 金立群对于外间在亚投行的管制方面存有的疑虑，也就是会否滋生官僚腐败引发环境危机等，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和解释。他称，亚投行在管制方面将会体现出精简、廉洁和绿色的特点，也就是具有效率、防止腐败、重视环境。他说，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依赖严厉的管制措施，要随时刻意避免冗员，以保持简洁高效。防范腐败的关键在于零容忍，那样才能够使得该行成为成功受到认可的一流机构。 近60个国家以创始成员加入亚投行之后，有关对该机构可能危及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忧虑已经转向对其作为现有体系补充的认可。但是有关中国发起该国际机构会对二战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它是否服务于中国的全球性的战略等方面的疑虑仍然存在。金立群演讲的一个要点就在于消除这一方面的疑虑。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宣称或者重申过，中国将通过注入资金或者经由其他的双边协助等方式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支持。他说
Because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ADB. We have to
因为中国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中国也是亚开行的重要利益方，因此中国作为这些机构的成员以及国际社会议员都应该表现出负责任的形象。
他将有关亚投行可能对世行和亚开行形成挑战之说称之为对两个机构能力的轻视。金立群将亚投行称之为上述两个机构的兄弟，将挑战之说称之为无稽之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金立群在演讲中以英国诗人安德鲁·马维尔对米尔顿《失乐园》的一段评论与亚投行的管制作比，即宣称该行管制将不会摒弃任何一流管制所应该具备的要素，而任何与该多边机构不相符的因素都应该坚决地予以摒弃。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竞选消息。台湾国民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朱立伦21号就所谓的换柱案遭到了特侦组的传讯。朱立伦批评民进党操弄负面选举，使用抹黑招数。对此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立即做出了回应。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从台北发来的有关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0月22号南下台中展开参加2016总统大选后首场造势活动。针对前一天遭到台湾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就国民党的换柱案传讯问话，朱立伦表示，自他成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后，民进党已经不再是躺着选，但民进党不应该站起来操弄负面选举并对他进行抹黑。朱立伦说，
今天我们要全力的出发，就是要给台湾人民一个选择，那让台湾人民知道说未来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政策是什么，让大家来做一个选择，而不是在纠缠在所谓的用这样的负面选举的方式。就像民进党这几天发动的，不管是司法罢免、弹劾，或者是负面的攻击，我觉得这不会获得台湾人民的一个支持的。
10月21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首度以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被告身份遭特侦组传唤。这起司法调查案件起因是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此前在记者会上曾经提到国民党通过资源与搭档要求他退选，而被在野党民进党立法委员陈廷飞及台联党立法委员周尼安递状告发。根据台湾选举罢免法规定，对于总统候选人或具有候选人资格者行求其约、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放弃竞选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朱立伦在被讯问后说，他被检举一事是民进党发动的司法告诉，这是在滥用社会司法资源。他强调他将勇于面对所有的造谣抹黑。对此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2号在接受媒体询问时做出回应表示，他说，
我觉得现在这个司法案件主要是因为这个国民党的相关的当事人在国民党的公开的会议里面有讲到类似于说以搭档资源劝退这样的话那这本来就是这个司法单位要主动去了解的、去厘清的那不管有没有什么人去告发他
对于有蓝营立委批评现在法务部只办蓝不办绿，以及法务部是民进党开的，蔡英文说，
司法就是司法我们对于司法 在厘清这个很多的问题上面，我们是期待司法能够中立，但是要履行他们的职责。
美国人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和库尔德武装星期四联合营救解救人质之前，被困在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一处地点的人质曾面临被立即处死的危险。卡特在周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那处地点里有一个为人质准备的乱葬坑，他称那个地点是一个处决中心。对位于基尔库克以西哈维贾的该处伊斯兰国组织地点的果敢攻击行动，解救了约70名人质，其中包括至少22名伊拉克安全部队成员。这次行动还造成了一名美国军人在战斗中丧生，他是这场历时一年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行动中第一位牺牲的美国军人。军事长约书亚·惠勒在此次任务中被伊斯兰国的火力造成了致命伤。伊拉克由美国领导联军的发言人史蒂夫·沃伦上校告诉美国之音，惠勒中弹一次，并指出库尔德武装也有人在这次行动中伤亡。沃伦上校说，一天前有四名人质在此地被处死，他说这是第一次如此戏剧化的营救行动，因为这是深入敌后营救人质。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宣布下周就叙利亚问题举行广泛的国际会议的计划，为该国持久血腥的冲突达成政治解决做出更多外交努力。克里国务卿周五晚间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之后，在维也纳对记者发表了谈话。官员们表示，这两位高级官员在就叙利亚政治前景进行讨论的时候，力求找到两国的共同点。两位外长还与土耳其及沙特的外交部长举行会晤。克里称会谈富有建设性和成效，他说几位外长同意与所有各方咨询，希望最早在下周五重新召开更广泛的会议，旨在推进有意义的政治进程。克里说，这是一次多边的集体努力，没有自封的带头人，我们只是想要探讨不同的想法。他强调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平等的，他说我们期待把会议扩展到那些对这个问题有特别关注的国家。会议的地点还没有宣布。巴基斯坦警方表示，星期五夜间在南部城市雅各布阿巴德，一名自杀式炸弹手袭击了什叶派穆斯林的一次哀悼队伍，造成至少20人死亡，40人受伤。这次袭击发生在少数派什叶派穆斯林的阿舒拉节纪念活动期间，这是一个为期十天的节日，是为了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之死。尽管逊尼派极端组织发出威胁，什叶派穆斯林依旧举行了公开集会。一些逊尼派视什叶派为异教徒。这是两天来袭击阿舒拉节的第二起爆炸。事件发生前几个小时，一个激进的逊尼派穆斯林组织威胁要在节日期间继续实施教派暴力行动。阿舒拉节期间，什叶派的礼拜地点和哀悼队伍附近的安保通常都会强化。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但是人们怀疑事件是由实施了前几次袭击的逊尼派极端分子所为。近年来，巴基斯坦的教派斗争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星期五，尼日利亚东北部一座新建的清真寺被炸毁，很多人恐怕因此丧生。这起爆炸发生在阿达马瓦州的首府约拉，就在这起事件发生的几个小时前，另一个城市麦杜古里的一座清真寺发生了自杀爆炸，造成18人死亡，20人受伤。约拉爆炸事件的目击者说，事件发生时，做礼拜的人们正准备进行周五下午的祷告。尼日利亚报纸公布的照片的显示爆炸。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www.voa.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